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2月15日11点，巴黎时间12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黄背心第五轮抗议今天登场，巴黎相接进入戒备状态。黄背心呼吁马克龙下台，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给民众更多的发言权。斯特拉斯堡遇难者增加，马克龙前往悼念。俄罗斯提出讨论中导条约，但美国没有回应。特朗普的前律师再次表示，是特朗普让他收买自称与其有染的两名女子。高盛经济专家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不会有结果，加税已成定局。特朗普在北京做出具体让步之后，对中美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美国国务卿要求中国释放两名被非法拘押的意大利公民，加拿大公民。加拿大驻华大使探望了第一名被抓的加拿大公民，正在寻求会见第二名。中国著名帝王系列作家二月河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中国加大打击地下教会力度，王怡牧师被控颠覆罪。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黄背心第五轮抗议运动今天15日在法国多地登场，巴黎相接进入戒备状态。法国当局今天再次部署大量警力应对黄背心的示威。之前的四轮示威都伴随着打砸抢烧和针对警方的暴力活动。巴黎地铁今天15日宣布关闭接近香榭里舍大道的所有车站。法国政府对黄背心运动感到不安。本周一，马克龙总统为平息黄背心的愤怒，宣布了5项措施，包括最低工资每月增加100欧元，恢复对加班费的免税措施，取消大部分退休金的加税计划。但马克龙的这些举措未能平息黄背心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愤怒，他们有不少人要求马克龙下台，要求民众对国家政策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要求举行公投。来自布列塔尼的黄背心杰雷米告诉法新社，最初他们的抗议就是燃油税，现在转变为要求改变制度，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法新社说，上两次黄背心示威有超过13万人参加，示威活动转变成一场城市游击战，法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法国斯特拉斯堡恐怖袭击死亡人数升至4人，还有1人脑死亡，11人受伤。总统马克龙昨天前往斯特拉斯堡致哀，他在该城中心的克雷伯广场参加了悼念仪式，向受难者献上一支白玫瑰。马克龙还在重新开放的斯特拉斯堡圣诞集市上与民众接触，他表示全法国都和斯特拉斯堡人民团结同在。马克龙的民意昨天上升了3个百分点，但法国媒体警告他，这个回升的民意可能是临时的。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称，俄罗斯提出讨论中导条约，但美国没有回应。详情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少将说，五角大楼根本没有回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提议。绍伊古提出讨论在遵守中导条约条款方面产生的俄美分歧。科纳申科夫说，3天期限已经过去了，美国国防部甚至连形式上的回应都没有。中导条约是指冷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之间签订的各自销毁中程导弹的公约。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打算退出早在1987年签订的中导条约。根据特朗普说，俄罗斯违反了这项协议。另外，华盛顿指出，一些拥有中程和短程导弹的国家，首先是中国，不是这项条约的缔约国。根据条约规定，美国退出条约的决定将在6个月后正式生效。 近些年，莫斯科与华盛顿经常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中导条约。俄罗斯多次表示严格遵守自己对这项条约的义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就美国人自己履行条约的情况向美国提出了非常严肃的问题。
以上是记者安东尼的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在电视媒体上再次公开表示，是特朗普让他收买两位自称与其有染的女子。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态度坚定，在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科恩再次表明是特朗普让他用钱收买两位自称与其有染女子的沉默。这也是科恩在被判入狱后首次在媒体前开口说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因触犯有关竞选资金规定的法律而被判入狱三年。特朗普否认曾指示其前私人律师从事违法活动。科恩这位以前曾表示做好为特朗普挡子弹准备的人，如今态度不同了。就此，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科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谈话片段。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说
The gentleman that is sitting now in the Oval Office is not
如今坐在椭圆形办公桌前的男子，不是那位以前坐在特朗普大厦里的特朗普。我想这一职位的压力远远大于其事先预想所需承受的。这不同于在特朗普体系里只需大声地下达指示让人去盲目地执行。这是有程序的一套他不懂的体系。
What he wanted done, there's a system here. He doesn't understand the system.
科恩重复了他之前面对美国司法所做的陈述，造成他今年三月份入狱的罪行源自特朗普。科恩说
Nothing at the Trump Organization was ever done unless it was
在特朗普体系里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是没有经过特朗普先生下达指示的，他指示我付款以自保
To make the payments in order to protect him。
科恩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还回答说，他当然知道这是违法的。面对前私人律师科恩接受媒体的这一最新谈话，特朗普总统的现任律师表示，风声大雨点小，据其所知，迈克尔·科恩没有说真相。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高盛经济专家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不会有结果，加税已成定局。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周五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货加征关税的日期将延至美东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01。中美双方在这段时间将就贸易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继续磋商。美国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高盛经济专家认为，美中恐怕难以在预定期限内达成协议，美国加征中国进口货品关税似已成定局。高盛经济专家表示，双方需在谈判的最后期限前公布更多进展，但是谈判未必能够成事，失败的可能性反而更高。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四接受福克斯电视新闻频道采访，讲述美中贸易谈判的难点。他指出，贸易谈判不仅包括市场准入，中国还需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智慧财产权盗窃。纳瓦罗说，中国做出的积极姿态包括恢复购买大豆和报道称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不应转移人们对正在进行中的美中谈判的注意力。对我们国家、这个世界以及对中国而言，真正的目标是中国完成经济结构性改革，结束所有破坏全球经济的做法。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14日在北京宣布临时取消对美国产汽车和零部件 取消征税性关税至明年3月1日之后，表示他对中美达成一个伟大的贸易协定感到乐观。法新社说，白宫的主人特朗普因此坚信北京的这个具体让步措施是他的强硬战略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关税确实对亚洲经济巨人中国造成了真正的冲击，迫使其领导人回到谈判桌上来。法新社说，中国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放缓到9年来的新低，加上中国统计局刚公布11月份零售额和工业生产的增长都放缓，令人更加不安。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中国刚刚宣布，因为跟我们打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远低于之前的预期，他们也刚冻结了对美国的惩罚性关税。美国政府方面则在周五14日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宣布推迟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从原定的2019年1月1日延迟到3月2日零点。美国原定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将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10%的关税提高到25%。习近平与特朗普12月1日在阿根廷达成的休战协议，双方同意在未来90天就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以及服务产品和农产品等问题举行实质性的磋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要求中国释放2名加拿大公民，表示不能接受北京对2名加拿大人的非法拘押。这是蓬佩奥与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周五在华盛顿会晤后向媒体做出的表示。加拿大外长方慧兰则表示，加拿大驻北京大使已经探望了第一名被抓的加拿大公民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现在加拿大外交部正在寻求会见第二名被抓的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方慧兰和蓬佩奥都承诺，美国与加拿大将会遵守法治国家的原则。中国华为副总裁孟晚舟12月1日在加拿大被捕，但获得了保释，是美国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诈违反对伊朗的制裁而要求与美国有引渡关系的加拿大逮捕孟晚舟，因此引发了中国与加拿大的外交危机。中国著名帝王系列作家二月河12月15日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年73岁。二月河本名林解放，河南人，1945年11月生于山西省西阳县，1967年参军，1969年加入中共，1978年到河南南阳宣传部任职。2011年6月他出任郑州大学文学院的院长。二月河从1982年开始写作有关清代帝王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有《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曲，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引发轰动，开启了当代帝王热，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部分中国民众对专制帝王的好感和对独裁制度的认同。二月河成为中共15大、16大、18大、19大的党代表。不过二月河在谈到中国腐败时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崇拜根深蒂固，做事首先想到的是行贿受贿的左道旁门。他警告说，这些与中国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有关。据介绍，二月河今年上半年在中国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转入普通病房后于今天12月15日凌晨2点突发心衰而不治身亡。中国当局继续严打地下教会，非官方教会的牧师王怡被指控颠覆罪。法新社报道，王怡牧师和数十名教会成员在上周末被当局抓捕，他的母亲被警方告知他涉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记者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现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克·马尔瓦尼将接替行将离职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凯利将留任到今年年底。他称赞马尔瓦尼在政府中工作出色，表示期待在马尔瓦尼履新之后和他共同工作。马尔瓦尼于14号晚间转发特朗普的推文，并且表示，这是巨大的荣幸，我期待与总统以及整个团队一起工作。2019年注定是伟大的一年。白宫办公厅主任同时也是美国总统的高级助理，负责安排总统日程、管理白宫团队和事务等，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国会参议院批准。马尔瓦尼现年51岁，共和党人，2017年2月经过国会参议院投票确认，出任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他曾经是特朗普竞选期间的支持者，于2016年12月被任命为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是马尔瓦尼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的第三个职位。他在特朗普2017年初任命他担任预算局局长之前，在国会众议院服务了6年。之后，马尔瓦尼除了担任预算局局长，还同时担任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代理局长，直到今年12月参议院确认了原本在马尔瓦尼手下工作的凯西·克兰宁格为这个机构局长之后，他才恢复到只负责一个职位。这位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前众议员被认为是强硬的保守派人物。2010年，马尔瓦尼在查党运动中被选为众议员。他在自己的3届众议员任期中，一直不遗余力地倡导削减政府支出。2011年，美国濒临违约之时，马尔瓦尼参与了与民主党的财政提案谈判，最终迫使奥巴马政府有条件地提高2.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同时通过宪法修正案以平衡预算，并且限制政府增税的权利。2013年美国政府停摆也和他有关，当时马尔瓦尼极力要求延迟奥巴马医改法案，并且缩减对医改法案支出，两党僵局最终导致美国政府停止运作16天。特朗普总统考虑的白宫办公厅主任人选曾经包括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尼克·埃耶斯。本月8号，特朗普宣布凯利将于今年年底去职，前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去年7月接替仅干了几个月的普里巴斯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不仅安排总统日程，也有权力决定谁能够与总统预约。因为负责总统日常运作，白宫办公厅主任也被视为美国第二重要的人物。凯利曾经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门负责人，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后，他很快解雇了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管卡拉姆奇，还有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班农在特朗普竞选总统期间曾经出过一臂之力，是特朗普选战的负责人。特朗普宣布凯利将于今年年底去职之后，凯利继任人选一直难产。白宫一名官员曾经表示，副总统彭斯的办公厅主任埃尔斯是特朗普下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首选，但是 CNN 援引白宫消息说，埃尔斯不会接替凯利担任特朗普的办公厅主任。报道说，埃尔斯家住乔治亚州，有2个年幼的孩子，因此他希望只短期担任华盛顿职务。但是白宫坚持合同的最短期限为2年，这样埃尔斯就没有接受白宫的邀约。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要闻解说，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 席卷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今天迎来第五个周末抗争日，相关话题吸引了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的格外关注。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将报道重点聚焦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戈亚定居点的话题上。《解放报》和《费加罗报》还分别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法国的黄马甲抗争运动今天迎来第五个周末。解放报使用了六个版页的重要篇幅，综述了此一抗争运动爆发以来的主要情况，详细地介绍了此一运动的起因、组织情况、抗议者的诉求、运动的发展动向、人员损失以及政府各项措施的受益方等。该报发表社评指出，此一抗争运动有别于其他历次带有政治标签的社会运动，规模前所未有，发展趋势难以预测，运动程度激烈，也引发了各方不同的评论和反响。该报认为，就目前而言，尚很难就此一运动做出结论，事情的真相有待于历史学家在今后的各项调查和研究之后揭示。费加罗报则在评论中指出，黄马甲运动似乎到了落下帷幕的时刻，这次运动持续过久，暴力活动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失，工薪阶层及退休人员在获得利好措施之后，现在到了各方展开对话的时刻。此外，关于中国的话题，首先围绕台山核电站压水反应堆的话题展开。费加罗报刊出报道，披露了中国广东台山核电一号机组将正式投入使用的消息。这是全球第一台具备商业运作条件的压水反应堆三代核电机组。北京于周五公布了相关消息，示范运行持续了数月时间，期间各方密切期盼着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周五，北京方面释放的绿灯是一个特大喜讯，这表明因屡次拖延而长寿非议的压水反应堆技术步入了正轨。台山核电站采用的压水反应堆技术是由法中两国合作共同开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参与此一合作项目的法国电力公司总裁对此次成功表示祝贺。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法国电力公司在中国展开业务已长达35年，还在各项合作中推动了许多其他法国供应商和服务项目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仅在台山的核电项目中，就有37家法国企业参与。不过，无论技术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压水反应堆的最初技术源于法德两国的共同努力。随着台山压水反应堆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成功，法国电力公司打算在2020年将相同技术应用于法国的弗拉蒙维勒电站。另外，第14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中国拉开帷幕之际，《解放报》刊出特派连州记者的报道。该报指出，在政府当局的进一步干预下，以“时间之风”为主题的第14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散发着一种苦涩的味道。对于一个拥有展示摄影作品全新的博物馆以及打算凸显其国际地位的城市而言，政府的做法起了相反的作用。解放报指出，周六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在广东连州这一座拥有51万人口的城市拉开帷幕。就在开幕的前夜，为顺应检方的要求，参展的70多个展商被迫重新布置摄影作品，100多幅作品被迫下架。中国一些摄影师也遭遇了相同的待遇。当局筛选作品的标准并不明确，有时武断的似乎毫无理由。解放报指出，实际上所有前往中国的参展人员事先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将经受审查，不过今年发生在最后时刻的变化却难免令人困惑。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许多社交平台开放公众留言，以共同铭记历史为话题，邀请公众参与互动。有一条转贴，贴文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你能记得南京大屠杀的30万遇难者，却会忘记大跃进饿死的3755万遇难者？同时对文革2000万遇难者却记忆模糊或从不知存在，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对屠杀30万中国同胞的日本恨之入骨，却对更残酷的人类社会绝无仅有的苦难制造者只字不提？在这个国家，有一个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庞大的工程，叫洗脑。这个帖子提醒人们，历史不能有选择性的被铭记。下面用一幅对联进入今天的主题。上联是孟母三迁，1000港2000家3000美，择国而居孔孟传人。下联赵氏孤儿，一抗疫二抵制三亮剑五毛小儿争当战狼。横批一国两制，制是智慧的制。本周华为孟晚舟被扣留加拿大事件继续发酵，政府民间各种喊话威胁抵制抓捕昏招连发。一篇题为孟晚舟事件一曲中国人权大合唱的网文这样写道：众所周知，最近有一件中国公民在加拿大被侵犯人权的事儿，挺闹心的。昨天当事人终于被保释了，我很欣慰。我更欣慰的是，中国政府、中国官媒、爱国者自甘舞高奏了一曲公民人权大合唱。外交部长王毅说，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人民日报钟声说了，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抗日神剧《地下交通站》里怕死的汉奸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事儿，八路知道吗？吴富贵说，废话，这口号就是人家先喊出来的。作者刘明江继续写道，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这口号有关部门总算喊出来了，只是我稍有疑虑，中国公民合法正当权益不容侵犯这事儿，城管知道吗？严警知道吗？强拆者知道吗？资本家知道吗？全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事儿，卫生部门知道吗？教育部门知道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知道吗？各级工会知道吗？消费者协会知道吗？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这事儿，各级各类执法部门知道吗？维护老百姓合法正当权益这事儿，各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为人民服务者知道吗？华为老总任正非日前也一改以往一贯坚持的低调民企老板人设，发出不做亡国奴的怒吼，结果引发一波声势浩大的国内企业声援华为浪潮。而此次进入爱国者射程的自然是美国的苹果手机，多家企业发通知声援华为抵制苹果。湛江某酒店新规，员工更换手机选华为，送500元消费券，选苹果手机等同于放弃优秀员工加年终奖。有微博网友发帖说，煽动民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华为看中的是国外市场，围墙意识遮住了目光，华为不是民族企业，华为是国际品牌，其核心技术供应商美国就有150多家，违反联合国制裁协议，与中兴如出一辙。为什么人们骂中兴而挺华为？一直以来，华为在国内打爱国牌，在国外举国际牌，国际秩序教国人遵守规则。一篇题为《我们又被惦记了》的网文这样写道：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分享改开红利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惦记我们。一旦在国际上被涮成软面团团了，他们准会惦记上我们，需要打鸡血的我们帮助他们玩盛世勃起。问题来了，美国为何不制裁在手机市场占有率一直排名第一的三星？答案：第一， 三星没有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第二，三星没有将高科技违禁技术转让给伊朗。第三，三星没有利用高科技技术帮助伊朗监控他们的人民。第四，三星没有利用子公司和伊朗进行幕后交易。第五，三星没有策反美籍韩裔科学家。结论，美国是一个讲究法治的国家，三星没有触犯美国法律，他凭什么制裁人家？俗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中国从来不缺乏高智商人士，也从来不缺乏高学识群体。可是为什么中国本土从来就培育不出顶端高科技人才和殿堂级艺术大师呢？答案是，知识分子一旦融入了集权体制，就会堕落为助纣为虐的棋子，追求奢华的工具。不管他毕业于北大、清华还是哈佛、剑桥，只要他融入了集权体制，就注定会泯灭人性，就会致力于将高科技发展转化为祸国殃民的工具，诸如防火墙、人脸识别、自动屏蔽系统等等，而他们自身也会变成最大的害虫，让民众惶惶不可终日，造成更大的民族灾难。文章作者胡杜杜继续写道，每次赵家人在国际上闯了祸，都会回到国内一哭二闹三上吊，打着爱国的旗号煽动底层民众打砸抢。一开始西方国家搞不清状况，往往被集体吓尿，甚至被逼道歉。但是随着类似把戏的重复上演，他们就会意识到暴虐集权外强中干最大的本事也不过是窝里横，对他们造不成实质性的损害。当然，作者在发表此文时还不知晓两名加拿大公民已经遭中方逮捕。有微友发帖说，论实力我们不怕谁，耍流氓我们更是碾压级的，几千年的老祖宗早就玩过了，还留下很多书让后人学习。一篇题为《苦心经营的中国形象正在远去》的网文这样写道，中国为了对外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一直不遗余力，各大会议的召开也常常是倾尽城市之力，但现在那些苦心对外打造的形象正在远去。文章列举近一周发生的诸多事件，指出这些事件仅在短短的两周内接二连三的发生，使负面的中国越来越遭到更多人的关注。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笔名为《等待耶路撒冷》的作者继续写道，政府为了官员个人的自身利益而一再违反国际交往规则，人们都普遍缺乏法治观念、人权观念，企业经营也是如此。如果政府不反思，反而发起爱国政治运动，无异于把民族拖入更深的泥潭。爱国，如果一种爱国遭到全世界的抵制，这种爱国只会让国家形象崩塌得更快。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第五轮抗议今天登场，巴黎香榭丽榭大街进入戒备状态。黄背心呼吁马克龙下台，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给民众更多的发言权。斯特拉斯堡恐袭的遇难者增加，马克龙前往悼念。俄罗斯提出讨论中导条约，美国没有回应。特朗普的前律师再次表示，是特朗普让他收买自称与其有染的两名女子。高盛经济专家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不会有结果，加税已经成为定局。特朗普在北京做出具体让步后，表示对中美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美国国务卿要求中国释放非法拘押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驻华大使探望了第一名被抓的加拿大公民，寻求会见第二名。中国著名的帝王系列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中国加大打击地下教会力度，牧师王怡被控颠覆罪。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索菲编播的专题节目《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50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本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本期的封面专题是中美 5G 殊死战，华为事件幕后美国新围堵曝光，中美两国领袖在12月1号的 G20 峰会之后贸易战休兵90天，但也在同一天，在 5G 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中国华为公司的 CFO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而发现天使粒子的美国华裔物理学家张守成自杀，荷兰 ASML 旗下的光刻机厂商大火，一连串的巧合被外界联想到与中美的 5G 争霸战有关。美国视中国制造2025主打的互联网科技产业为头号大敌，要采取科技新围堵战略，阻止华为成为未来 5G 的龙头，也遏制中国成为科技大国。
请您介绍一下华为这家公司的特色。
华为的创办人源于任正非的中年失意，1987年任正非43岁，因为军方裁掉了基建工程兵部门，面对失业愤而创立华为。任正非的军队历练令他领悟出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匹狼的狼性精神，希望员工具有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因此华为以技术为纲，向巨额的经费投在研发之上，每年销售额的10%-15%投放在研发之上，达到150-200亿美元，是世界上投资科研最有利的企业。
在 5G 领域，华为扮演了哪些角色呢？
从2018年11月开始，华为已经在全球赢得了22个 5G 的商用合约，全球各地共有150多家应运商在2018年展开 5G 测试，华为合作的运营商达到50家，等于是全球1/3的市场。华为更向欧洲、中东等市场大规模出货30,000组的 5G 基地台。
美国针对华为会对 5G 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呢？
美国对华为开火，对于全球 5G 市场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是供应链地缘重组，供应链及市场转移也直接影响欧美对于 5G 发展的进度。像德国将于明年就 5G 进行招标，但美国访问欧盟代表团就明确表示，据安全考虑，欧盟作为美国盟友必须在 5G 上排除华为。包括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的政府也以国安风险为由，阻止国内电讯商采用华为的 5G 行动网络设备。华为原本是澳洲最大的电讯商，一夕之间从盟友变成了敌人。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因为领海与领空争议发生摩擦，马国指新加坡斯里达机场采用的起降系统会侵犯马国主权，两国也因为海域纠纷掀起风波。新加坡举行了10弹军演并召集后备军人，令外界产生联想，新加坡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捍卫领土的决心。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50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倪楠编播的专题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特别节目，我是倪楠。巴黎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坐落在巴黎的植物园之内，从1793年开始向外界展示动物和植物。 马上就要到年底了，为了庆祝圣诞节和元旦，这个古老的博物馆选择和中国四川的一家公司合作，到2019年1月15号推出夜间动物雕塑灯展，从霸王龙到猛犸，再到受到人类第一次文明大潮的影响而灭绝的剑齿虎，我们今晚就走进这个光影世界，了解6500万年前这些迷人的大型动物。从巴黎奥斯特尔利茨地铁出来，走进植物园，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型的大门，由众多动物组成，高高大大，颜色鲜艳而明亮。躲藏在同样由灯饰组成的植物后面，显得可爱而胆怯，和这些动物的巨大身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羞怯的动物大门之后是一条笔直的道路，平日里白天这里是展示众多花卉植物的地方，而到了晚上，这条路的两边装点上了恐龙、企鹅、棕熊、北极熊等动物，还有一些濒危的鸟类。这些灯光雕塑都可以动，比如霸王龙的尾巴可以摇摆，血盆大口可以张开，企鹅的头摇摇晃晃，鸟儿的翅膀也扑棱棱，海龟的四条腿悠哉悠哉地滑翔，像是在水里游泳，又像是在天空中翱翔。一直往里走，可以看到一棵巨型的树，由白色的灯光装饰，象征着自然的生命。再往里走，可以看到一只非常大的史前海洋生物，牙齿尖尖的，通体发出淡蓝色的光芒，由无数个小灯组成，随时变换着颜色，从淡蓝到淡粉，再到淡绿色。这条史前海洋生物的嘴巴张开，人们可以从里面走进去，它的肚子就是一个长廊，可以一直顺着它的肚子从它的尾巴那一头走出去。这条史前海洋生物的尾巴还在摇摇摆摆，再往里走就似乎走进了没有章法，到处都随时可以找到神奇动物的丛林。在这里栖息着以巴黎自然博物馆为家园的小动物们，从小熊猫到鳄鱼，从兔子到老鹰，再到猴子，都已经在太阳下山的时候进入了各自的梦乡，但光彩熠熠的灯光雕塑动物们则依然神采飞扬地站在路旁，拐角处你一不留神转身就可以看到神奇的灯光动物。往里走，有一群灯光雕塑的熊猫坐在地上，和同样通过灯光组成的竹子为伴，它们的旁边就是一群通体鲜红色的火烈鸟，在黑暗当中大放异彩。这些并不是真的鸟的旁边，却休憩着一些真的鸭子，它们靠着这些灯光雕塑而眠，听到记者的脚步走近，醒过来睡眼朦胧地看了一下，又毫无防备心地睡了过去。再往里走，还可以看到灯光雕塑小熊猫在淘气的玩耍，还有羚羊、长颈鹿、犀牛、老虎、蛇类等等，应有尽有。正可谓是，当白天睡去，灯光雕塑动物们在夜间翩翩起舞。要想把整个展览看完，记者粗略算了一下，至少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希望了解每一个动物的详情，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虽然从开放第一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左右，但民众的热情依旧不减。前来观看的多是带着孩子的家长，但也有年轻的情侣和学生、年长人士等，他们不惜周末排长长的队，也要进去观看这些饱负盛名的美丽非凡的灯光动物们。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灯光雕塑动物走进了巴黎植物园，和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结下了这样的缘分呢？对此，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对我介绍道。非常高兴通过这次灯光动物展给公众带来新的有关博物馆的体验。要知道，一般情况下，11月、12月、1月份这几个冬天的月份并不是我们博物馆游客最多的时候，但我们今年采取了行动，必定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来观看。 本次展览的开放时间段也很不寻常，因为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半、11点左右这段时间一般来说是不对外界开放的，但我们认为这个时间开放有助于孩子们放了学，家长们下了班可以一起来观赏，普通大众也可以借此机会在晚间来欣赏巴黎植物园和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一般情况下只有工作人员才可以享受到这一点。其实巴黎植物园从来都算不上是游客们的首选，因为来巴黎玩的人们不会想到说要来看植物和动物，所以我们这次也希望通过这一个不同寻常的展览，邀请巴黎的孩子和家庭，以及远道而来的外地的游客，甚至是外国的游客，都来和我们一起做这个有关动物的梦想，同时也为博物馆和植物园创收。虽然说我们本次展览是以娱乐大众为主要目标的，但还是有科学引导性质在里面的。从史前动物到已经灭绝的动物，再到濒临灭绝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能够有幸看到的动物，希望能够它们可爱的样子、原始的模样，唤起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尤其是强化孩子们的环保意识。所以说，我们既可以看到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不见的霸王龙，也可以看到距离人类的出现并不那么遥远的剑齿虎和猛犸，还可以看到因为受到人类文明影响而慢慢消失的动物，同时也能看到其存在受到威胁的北极熊、热带大型鹦鹉，以及生态同样受到威胁的棕熊等等。再往里走，便是日常可以看到的动物们了。除此之外，我们本次的动物灯光展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巴黎植物园和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本身的沧桑岁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里面一处地方看到一个长颈鹿，这个长颈鹿的来头可是非常大的，它有一个名字叫扎利法，是1827年从埃及迢迢万里从南部马赛入境跋涉来到巴黎的长颈鹿。这只长颈鹿是埃及送给法国当时的国王查理十世的礼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法国收到过的奇异动物之一。长颈鹿扎利法于是就在我们的巴黎植物园内生活了很长时间，成为了当时的明星。那个时候埃及送给法国的是扎利法长颈鹿，但同时还送了另外一只给英国，但是很不幸英国的那一只没过多久就死了，而扎利法长颈鹿则在巴黎的植物园里面生活得很幸福。在这件事上，法国就比英国要做得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讲述泛泛的动物的故事，还讲述巴黎的历史和法国的历史息息相关的动物的故事。所以通过整个历史串联出来，公众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对于巴黎植物园，也对于宏观的法国对于动物的态度的变迁。我们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去年出版了一部文件，名为《没有自然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希望能够提起人们对于自然环境遭受人类侵蚀的危害。而今年我们博物馆打算出版另外一部作品，叫做《迁徙》。迁徙这个问题现在非常应景，因为欧洲也正在遭受着难民潮的冲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严肃的讨论贡献出一些从科学科研角度分析的视角。现在我们植物园里还有其他很有意思的展览，包括观察流星以及介绍之前的尼安德特人等等，所以其实来我们这里来看展览不仅能够饱眼福，而且能够长知识。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到了年底只知道去奥斯曼大街上去购物，而是应该多多来我们这里看展览长知识。而且我们真正的希望所有年龄段所有的背景的民众都能够过来，因为我们办博物馆的宗旨不只是吸引精英人群，而是科普寓教于乐，所以才会有今天大家能够看到的动物灯光雕塑展览。这可以说是我们博物馆全体人员对于巴黎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元旦的一个提前的庆祝准备，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圣诞魔法，看得开心，学得开心，沉浸在大自然的魅力当中。
Et pas seulement d'un public qu'on pourrait considérer comme élitiste par exemple.C'est vraiment pour émerveiller, c'est la féerie de Noël un peu qu'on évoque, un peu avant l'heure et jusqu'à peu après l'heure, pour dire que c'est quand même beaucoup mieux de venir au Jardin des Plantes plutôt que d'aller flâner devant les grands magasins du boulevard Haussmann.
另外一位负责人也对我们说，有关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动物们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可以举大象的例子。大象在前几年都还是非常旺盛的一个动物，数量也很可观，但现在却被列入了濒危动物的清单。同样，狮子在10年前也是数量相当多的，现在也被联合国认为属于生存受到威胁的动物。长颈鹿也一样，现在被列为生存受到威胁。这也是我们希望传达给公众的一个信号。 号，以上就是本期的特别节目，邀请您前往巴黎植物园观看动物灯光展。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请听巴黎巴黎第四十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Étant musicien, j'aime beaucoup aussi la musique pendant la messe. Et j'aimerais savoir si en France, par exemple, on pourrait avoir des concerts.哦，是 strictement pour la messe。
David 是南苏丹英语教师和音乐发烧友，我与他此刻在巴黎圣厄斯塔什教堂。这个教堂以主办高规格音乐会著称。David 想了解一下他们的音乐会曲目。
Bonjour.
Stéphane Azad 是教堂唱诗班领队 Le Chante， 负责指挥唱弥撒。
Chantre, c'est une personne qui va chanter donc, au cours des offices, des messes, mais aussi d'autres cérémonies religieuses, les enterrements, les mariages.
除唱弥撒外 Stéphane 呢也为其他宗教仪式唱诗，如为葬礼 les enterrements 和婚礼 les mariages。
Monsieur Azad, il paraît que vous avez le plus grand orgue de France ici.
Il y a trois grandes orgues à Paris. C'est donc Notre-Dame, celui de l'église Saint-Sulpice et puis donc celui de Saint-Eustache. Alors, en effet, celui-ci est le plus grand par son nombre de tuyaux. Il y a 8000 tuyaux. C'est vraiment monumental.
这是全法国最大的一架管风琴，它由8000根音管 tuyaux 组成。
Et il y a donc 102 jeux. Alors 102 jeux, c'est 102 types d'instruments, jeux d'instruments qui sont répertoriés. Et donc, bien sûr, que l'on mélange au gré des œuvres jouées, au gré de la volonté de l'organiste.
这架管风琴有102个音栓 je d'orgue， 这些音栓可以让管风琴模仿102种不同乐器的音色。
Et la grande particularité à Saint-Eustache, c'est que vous avez donc deux consoles. Une console maintenant au tuyau, donc en tribune, en hauteur, mais également une console en bas. Parce que le grand intérêt là, de cette console bas, c'est qu'enfin, on voit l'organiste jouer. Et de voir l'organiste jouer,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Cette console a aussi une particularité, c'est qu'elle a deux consoles, une dans la console au-dessus de la console, l'autre dans le main de l'organiste. Les spectateurs peuvent voir clairement l'organiste jouer.
En 1855, vous savez que Berlioz a créé beaucoup de ses œuvres ici à Saint-Eustache. C'était toujours des créations monumentales avec 500 voire 800 exécutants, je crois que pour le Tédéum. Berlioz l'avait vraiment conçu comme un dialogue entre l'orchestre, qui était donc placé dans le cœur de la nef, et le grand orgue. Donc vous voyez, là, on voit vraiment que l'orgue, ça fait partie du rayonnement de Saint-Eustache, des concerts, voilà.
法国作曲家 Berlioz 伯辽兹就是在这里创作了他的许多大型合唱曲，比如《感恩赞》。
Bonjour, Monsieur Robiche.
Bonjour.
Louis Robiche 是教堂音乐总监 ，le régisseur。教堂举办的音乐会曲目就由他来决定。
Le dernier claque la porte, c'est super important.
他要带我们上楼，近距离看看管风琴。
Sur la marche.
Là, c'est vraiment beau.
哇塞，好高啊！从这里俯视教堂的主殿 La Nef， 实在太壮观了。
On voit ici flûte, violoncelle, contre trombone.
Vous aurez le son du violon, vous aurez le son de la contrebombarde. En fin de compte, un orgue.C'est un orchestre à lui tout seul. Allez, je vous fais une note. Comme un bateau.
Ouais, c'est ça.
在演奏台上，演奏家可以使音管模仿出各种各样的乐器，比如模仿大提琴 le violoncelle， 长笛 la flute。
Et vous faites quel genre de concert? Est-ce que c'est des concerts qui sont liés à l'église avec des chants sacrés ou ça peut aussi être d'autres genres de musique?
Alors souvent c'est lié à des festivals. Nous recevons différents groupes de musique. Ça va du classique au rock, à l'électro-acoustique, folk, jazz. Toujours avec du sens, toujours dans le respect de l'église.
教堂音乐会曲目不只限于宗教音乐，这里的爵士、乡村、摇滚音乐会都办得很有规模，名震遐迩。美国朋克教母 Patti Smith 和法国流行音乐大腕 Laurent Voulzy 都曾在这里开过演唱会。
Est-ce que les musiciens qui viennent ici faire des concerts ont un lien avec la paroisse ou avec la foi catholique ou c'est pas obligé ?
Alors c'est certainement pas obligé. Dans le cas de Patti Smith, elle avait tout à fait sa place à Saint-Eustache puisque son concert avait une connotation entre guillemets spirituelle, tout en retenue, en s'appropriant le lieu. Donc quoi qu'il arrive, les gens qui jouent de la musique à Saint-Eustache, ils sont magnifiques.
到这里来开音乐会的音乐家们不一定非得信教，但他们必须尊重教堂这块圣地，并追求灵性的和谐。
C'était une très grande joie de vous accueillir à Saint-Eustache autour de thèmes qui vous sont chers.
Au revoir, merci beaucou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法国黄背心第五轮抗议今天登场，巴黎香榭丽舍大街进入戒备状态。黄背心呼吁马克龙下台，要求进行体制改革，给民众更多的发言权。斯特拉斯堡恐袭的遇难者增加，马克龙前往悼念。俄罗斯提出讨论中导条约，美国没有回应。特朗普的前律师再次表示，是特朗普让他收买自称与他有染的两名女子。高盛经济专家认为，美中贸易谈判不会有结果，加税已经成为定局。特朗普在北京做出具体让步之后表示，对中美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美国国务卿要求中国释放非法拘押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驻华大使探望了第一名被抓的加拿大公民，寻求会见第二名。中国著名帝王系列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中国加大打击地下教会力度，牧师王怡被控颠覆罪。各位听众，在本台本次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 Shuf 演唱的 Baby Doll。 在这里也祝各位晚安，感谢 Fabrice All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
Elle maquille sa voix, met du rouge à lèvres. Dans mes yeux de l'effroi, monte, monte la fièvre. Trempe, trempe dans le formol, folle luciole. Dans sa vitrine, ma folle, dédain de fausse idole. Vilaine peau plastique, poupée blanche cadavérique. Porcelaine diabolique, pathétique panique.Boum boum, imite les cœurs, horloge sans aiguille. Tic tac, sans les arts dans ses robes qui habillent mes peurs. My sweet baby doll, my sweet baby doll, my loulou, my lady fall.Cécile, ses yeux tout clignotent. Son regard immobile quand s'ouvre ses loupiottes. Mat, mat, l'automate, sa peau de ouate. Tat, tat, ses longues nattes, ses joues rougies écarlates. Tremblant, je vacille, je me défile vers sa tille. Enfant, fuite fragile, terreur face au corps à pile. Flic,Flac, bouquet lacrymal, orage sans les larmes. Crac, crac, la nuit aux étoiles brûle mes rêves en rafale. My sweet baby Acrobate déchu, perdu en détresse, pantine suspendue aux cheveux que je tresse, creuse, creuse son absence vide de sens, plonge sa vie dans le silence du berceau qui la balance. J'attends qu'elle hurle des aïe, qu'elle tombe dans mes entrailles, du haut de mon épouvantail, je suis son guerrier Maasai. D'or, d'or, dans le décorum, des sorciers sans royaume, sonne, sonne, le glas des fantômes, game over, ultimatum. My sweet baby doll, my sweet baby doll, my love.